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，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，信神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那我们又一同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肯定我们自己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。主，这样我们在世上就不突然奔跑了，我们见到你的时候我们也有把握了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站稳在你里面，不要随流失去，不要摇动离开真道的根基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好，我是卫道弟兄。我们继续的来看约翰一书里面宝贵的真理，在第五章这一段里面，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三节，是约翰一书里面一段十分的重要的经文。我们讲了好几次说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这位历史人物，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现在这一段呢，就稍微延伸一下解释一下，耶稣怎么样是基督，怎么样是神的儿子呢？他的见证是怎么样子的呢？耶稣跟圣父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？第六节告诉我们，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要透过两件事情，下面还加上第三样，就是圣灵的见证，来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特别的身份，要成就一些的事工。那第一样呢，就是水了。那什么是水呢？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跟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那我们见到呢，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，耶稣跟水的见证很明显的自然是洗礼了。洗礼这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本身在洗礼这件事上又做了什么样的见证呢？那我们就记得了，原来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旷野受约翰的洗。这真奇怪啊。那诸位你记得了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当耶稣来到约翰那里，这是第四章，第三章到第四章，约翰的施洗跟耶稣的受洗。耶稣来到约翰那里要受洗的时候，约翰说，这个不行啊，我应该受你的洗吗？那你是神的儿子啊，怎么反而我来跟你施洗呢？而且诸位要记得啊，约翰的洗是什么？是悔改的洗。悔改的洗是表明说这个人有罪，所以呢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，表示他会罪了。圣经明说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，他何需要受悔改的洗呢？所以很正确的，约翰告诉他说，我不可以为你施洗啊，怎么你来到这里来受洗呢？那我们记得主耶稣回答他说啊，我们理当 如此尽诸般的义。那什么是义呢？有些人的翻译的是把它翻译作规矩的，也可以这样说吧。不过义这个字的原文呢是标准的，尽诸般的标准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耶稣基督他来受洗的时候，受洗的基本上的意义，无论是在耶稣时代还是后来呢，在教会里面，这个受洗的意义呢，是归入某一个老师或者是拉比的名下，那个叫做受洗的意义了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提到洗礼的预表的时候，他就谈论到说，以色列人也从云里从海里经过，受洗归入了谁？摩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受洗呢是一个认同，是归入那个名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耶稣呢，他神的儿子，他不需要，他没有罪，但是他为罪要拯救我们。儿女既有血肉之躯，他一同取了这个血肉之躯，他跟我们认同，所以他凡事上都受了试探。你看主耶稣，他虽然可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但是他个人呢，他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其实呢，如果是用圣灵称一称的，好像以西结的话呢，就飞过去了，这么辛苦做什么？但是他要走路啊，你说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要下山上山的，一下呢是下那个算整千米的，一上呢也上整千米的，所以这个路不容易走啊，他走得累死了。你看他来到撒玛利亚的地区的外面，这个叙加城外面，他没东西吃，他也不变个饼给大家吃，对不？那可简单了，何必要门徒啊跑去城里面去买东西啊，他口渴了还得要向这个女人要水了。主耶稣真正是样样都跟我们认同了，他经过这个洗礼特别要认同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软弱。感谢我们的主啊，他透过这个受洗，他就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个不知道罪的可以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人。这是水的见证。但是还有第二个，这第二个呢是血的见证。主耶稣有没有用他的血来做见证呢？肯定是了。他在戴荆棘冠冕的时候，血从他的头流出来，他被鞭打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他们用的鞭是何等的可怕吗？这些长的皮条啊，可能有三四条也不一定，每条上面都绑着一块一块的尖尖的骨头，这一打上去的时候，这个骨头就扎进皮里面，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皮条一扯，这个骨头呢就把这个犯人的背上的皮肉呢就扯开了。我们的主在那里也为我们流血了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血从他的两个手跟他的脚流出来，那也是他为我们流的血。最后当兵丁小知道他死了没有，还用枪来扎他的肋旁，一扎进他的心房，有血和水流出来了。我们的主真正把他的命倾倒，我们的主真正是把他的血流出来，是永远的血，一次为我们献上了。他这个血所说的话就比亚伯的血所说的话更美，他这个血就是比公牛跟山羊的血更加能赎我们罪了。圣经说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到赦免。耶稣基督的流血是为着 赦免我们的罪的。所以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他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是为你们所流的，为说要赎多人的罪。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来了，用他的血来买赎我们，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得到重生，实在是靠着他宝贵无玷污的血。那好了，这是血的见证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耶稣基督跟我们人完全认同，经历我们一切的困难，就算他在凡事上受试探却没有犯罪的话，他又为我们死了，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就完了，这对我们有什么用没有？一点用都没有。耶稣基督他与历史上所有的人物不同，一个大原因就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做了见证。感谢主啊，神的灵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就在他身上做见证了。诸位记得了，当主耶稣受洗从水里起来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有圣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然后有圣灵样子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这是所谓三位一体奇妙的真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只有一位，但是他有不同的位格来跟我们沟通。圣父给我们见到好像是在天上的宝座的本有的那位，自由拥有的那位。圣子吗？圣子呢，愿福音用道来代表，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了，就是沟通啊，可以说是造物主这么伟大，我们人这么渺小，他怎么跟我们讲话呢？怎么跟我们表达呢？我们受不了，我们也没办法领受，但是他给我们沟通的媒介就是他把自己好像浓缩下来，从父怀中出来的那一位，独一的那一位，取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圣经给我们见到创造的事情是透过圣子，救赎也是透过圣子，复活是圣子，然后审判跟管理掌权也是透过圣子。所有一切跟我们人类有关系的事情，神都透过圣子来跟我们表达。但是他也是神，就是神本身。但是圣经还有第三位，就是圣灵。圣经给我们见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彼此之间可以沟通的。我们刚才提到一个例子，就是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了。圣灵是全能的神，圣灵是神，但是圣灵呢却又可以个别的跟圣父、圣子在那里沟通。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耶稣又住在我的心中呢？神既然是坐在至大高天的宝座那里，那为什么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？正像我们第四章所说的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约翰一书里面讲了好几次了，主耶稣怎么样住在我们心中，神圣父怎么样住在我们心中呢？那不就是透过真理的圣灵吗？所以圣灵也是一位独立的位格，神却是一位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如何，我们没办法太仔细的用人的话语来解释，我们也不应该，我们只知道圣经是这样介绍给我们。我想有一天当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会更深的了解到底神是一位 但是有三位的位格，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如何？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呢？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按照圣善的灵来说，他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，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是圣灵在他身上最大的见证。自然他在世上的时候，无论是五饼二鱼，那是创造的过程，给5000人吃，还是在海面上行走，平定风海，那是有权柄管理，超越这个自然界一切的力量，或者是把邪灵赶出去，那是属灵的权柄，或者是医治病痛，叫死人复活，那是生命的力量。无论哪一方面，还有赦罪的权柄，都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的身份。这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都是透过圣灵的能力来行出来的。但是最重要的见证自然是他自己胜过死亡，从死里复活，表明他是生命的主宰了。因为这个圣灵就是真理啊，圣灵不是假的，圣灵本身就是真理了，所以他称为真理的圣灵。现在呢，使徒约翰把这三个见证呢再讲一次，圣灵、水与血这三个见证其实都是归于一的，因为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，他为我们执行了救恩代赎的工作。这样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从人的见证里面怎么样经历了神的恩典，正像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，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。所以这些年头来，多少的人接受了神的生命，经历了他生命的大能。那这样我们个人吗？我们个人呢要直接的领受神的见证了。信耶稣呢，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客观的印证，但是最终呢还得要有主观的接受，就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是的，我们一信了主的时候，你从客观的见证里面见到这是可信的，所以你就接受了。你接受了之后，这个见证呢就进入我们里面了，这个见证变成是我的了。但是一个没有或者是不肯听，或者是听了之后不肯接受这些客观的见证的人，他就没有主观的印证了。他在里面呢，他没办法直接的去经历神的能力了，因为他把神当作说谎的。这见证是什么？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弟兄姐妹们，请留意这些圣经。刚才说过，信神的儿子人就有这个见证，他在那里面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告诉你说，这个见证是什么？这个见证就是神给我们的永生了。而这个永生呢，就是在他的儿子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一个信了耶稣的人，相信神的见证的人，接受神的人，他肯定有永生了，他一定是得救的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给人欺骗，不要给人诱惑了。有人来告诉你就要另外做这个做那个，要去他那里让他跟你按手做这样那样，你才有重生，你才得救。有些人告诉你说你要哭多少，你哭得不够你就不重生，根本没有圣经的根据。 我们的多少的忏悔，我们多少的忧伤，不能叫我们得救。是的，我们应该为罪来忧伤，我们应该为罪来哀哭，但是不是看你哭多少，是看你多真诚。我们相信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这个见证是神的生命啊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你肯定邀请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你心中的话，你已经告诉了他了。我们前一阵子在第二章的你时候，我已经带了那个接受主的祷告，记得吗？你如果清楚的把耶稣基督请进你心中的话，你已经有生命了。我们不要给任何人来帮我们摇动。十三节是从第三次，从第三个角度再一次的肯定我们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哦，弟兄姐妹们啊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啊，不单是一个客观的这个见证已经有了，不单是一个事实，好像一个程序说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了，而且主观里面你有神的生命，有永生，你会知道的，你晓得的。而且不是靠着你参加某一个组织，某一堆人，还是某一个教派，不是，是你直接信奉神儿子的名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带人信主，有些时候是在路旁，有些时候是在车子里面，有些时候是在吃饭的时候，在餐馆，或者在家里，不同的情形都有啊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不需要到某一个地方你才可以得到永生，我们不必参加某一个教派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。信耶稣的永生是你个人的事情，你需要清楚的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邀请进入你的心中，信奉他的名，这样你清楚知道你有永生，这个没有人可以跟你夺取的。弟兄啊，姐妹啊，我希望你今天已经搞清楚了这一点了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身份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些很明显的见证，他接受水就是洗礼，跟我们认同了，各方面都跟我们认同了，所以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接受血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，表明他基督的身份，为我们来献上这个赎罪祭，好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他是还有圣灵的见证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他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。这是神给我们的见证，客观来说十分的合理，十分的有证据。主观来说，你需要自己的把他邀请进来，好像这个见证成为你自己的。一个这样做的了的人，就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他心中，相信神为耶稣基督所做见证的人，他肯定有永生了，他有了神的生命了。这个是我们的把握，叫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胜利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已经肯定掉了，是不是？下回再见。